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0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6月12日是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日，人们都会走出来参加各种庆祝活动。芬兰法轮功学员也借此机会向民众和游客传播真相，在市中心摆上信息台，很多民众了解了真相，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一位工程师 Jonas 先生了解了在中国发生活摘器官一事后，他马上签名支持反迫害。之后他还主动地建议学员去某些地方，在那里可以找到更多民众的支持。因为满头银发的华人老人明白真相后，坦诚地告诉说，你们给的资料很好啊，中国大陆从来看不到这些真实的信息，你们很勇敢啊，谢谢你们。
6月10日下午，斯洛伐克首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老城区摆开停止迫害法轮功横幅与法轮功真相横幅，演示一至五套功法，部分学员在散发传单，讲述法轮功的美好以及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至今的真相。前来了解真相的有大学教师，有医院的大夫，有气功爱好者，有办学研究气功与哲学的著名学者，也有政府工作人员等等。一位中国学员跟着大陆旅游团散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开始时，一个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大声嚷嚷，你在干什么，快叫警察。学员不紧不慢地答道，这里不是中国，这是个民主国家，舆论自由，信仰自由。法轮功在斯洛伐克是注册的，是被尊重的，受法律保护的。即使警察来了，你看看是谁有道理啊。听后他马上住嘴了。学员后来向旅游团的中国人继续讲真相，前前后后有十几个中国人明白真相后立即同意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共产党及其附属共青团和少先队。
现居荷兰的张女士以及部分荷兰法轮功学员5月30日来到 Zandam 城市进行弘法活动，并揭露她母亲彭杰被迫害的情况。彭杰是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现被非法关押在辽宁女子监狱。张女士和其他学员向荷兰政府部门及人权组织发出信函，向他们讲述了彭杰被迫害的情况。当地广播电台及北荷兰日报来到现场进行了采访。北荷兰日报在报道中说，张女士很担心她的母亲，因为张女士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上她的母亲了。张女士对记者说，他的母亲在2002年的时候就曾经被非法关押并被判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由于不放弃信仰，牙齿被打掉。
6月8日，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带队访问爱尔兰。6月9日上午，爱尔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代表团入住的都柏林洲际酒店对面拉起横幅，举行和平抗议活动。横幅上传递的重要信息：法轮大法好，法办江泽民，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理不容。一家新闻网站的编辑告诉法轮功学员，中共政府并不像他们表面上那样冠冕堂皇，就像爱尔兰的孔子学院，很多年前文革时，孔子就被中共打倒了很多次，连庙都拆了，他会把法轮功真相信息写成报道。6月9日下午，中共代表团离开酒店之前以及傍晚时分，中共使馆调来货车试图遮挡法轮功学员的横幅，被爱尔兰警方要求离开。中共使馆的干扰企图都没有得逞。
6月10日至11日，加拿大多伦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前往参加汽车城奥沙瓦市举办的牡丹花节，向社会民众介绍法轮功，反响热烈。很多华人惊喜地看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有的华人高兴地告诉学员自己已经散退了。来加拿大探亲的马先生告诉学员，在国内他就看过揭露中共自导自演嫁祸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光盘。他说，当年自焚的事儿一出来，我就知道是假的，哪有警察拿着灭火器执勤的，哪有自焚了却比平次还好好的，我才不相信共产党说的呢。
新西兰先驱报是新西兰发行量最大的日报，6月3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活死人，中国囚犯被处死，器官卖给外国移植患者》的深度报道，披露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中国良心犯等人群在中国被强摘器官的内幕，引发主流社会关注。
2017年每个周五的中午至下午，在欧洲悉尼市中心的海德公园，法轮功学员练功和向过往的民众讲真相。6月9日中午，学员再次在海德公园开展讲真相活动，了解真相后的民众纷纷签名支持制止迫害。带着外孙女儿在公园散步的素，不仅在真签表上签了字，还签了给他选区联邦议员的明信片。他表示无法想象竟然会有活摘器官的事，并摇着头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是不能被允许的。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西运城横曲县法轮功学员孟丽霞去北京办事，5月20日被横曲县新城区派出所打电话骗回绑架。5月22日晚，横曲国保的陈阿林就给他一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书，并将他绑架到横曲县医院病房看管，非法关押至今。家人请的律师5月26日去了解情况遭殴打。孟丽霞已怀孕三个多月，被两名不明身份的人24小时看管。
河北石家庄晋中市年近70岁的法轮功学员吴春然女士，2016年12月15日被非法判刑5年后上诉。2017年4月15日，石家庄市中级法院枉法维持原判。17年来，吴春然老人坚持自己的信仰，多次遭到晋中市国保公安局的迫害，数次被非法关押。2008年被非法判刑7年。她丈夫吕建刚在妻子屡遭迫害中于2001年忧愤离世。
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法轮功学员刘迎春、孔玉杰夫妇俩2017年5月19日被西平县公安局绑架，21日被转到西平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他们家中两个孩子，大的4岁，小的2岁，因外婆又瘫痪在床，目前小的被他姑姑抱走，大的在家靠邻居给点吃的，境况堪忧。
陕西省宝鸡市现年70多岁的老太太蔡金荣2017年6月1日遭非法开庭。蔡金荣老人当庭驳斥公诉人的构陷，善意规劝相关人员，并要求尽快放人。蔡金荣、侯金禄、张科贤等2016年2月26日几乎在同一时间被绑架， 已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长达一年零三个月之久，期间被剥夺一切探视权利。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6月3日，美国波特兰玫瑰节第41届星光大游行在市中心隆重举行，游行线路上有32万观众。电视台 KPTV 通过电视与网站直播游行盛况，由近百个乐队、步行团体以及风格各异的照明花车组成的游行队伍中，法轮功学员制作的花车格外引人注目。花车的法船设计以其优美气势以及祥和音乐伴随的功法展示，赢得了观众和裁判员的喜爱和赞赏，再次获得游行最高奖项。电视主持人在沿途多处向几十万观众介绍说，法轮大法是基于真善忍宇宙法理的传统修炼方法，它服役于全球各民族上亿人，法轮功适合所有年龄，免费教功，一切信息都可在网上查询 www.falundafa.org。 游行线路上设有六至七个介绍台，其中一位主持人一边介绍一边感叹，随着法船走近，他高兴地笑出了声，实在太美了，太美了。
6月4日，加拿大卡尔加里市迎来初夏第一个大规模户外节日丁香节，临近的法轮大法学员也加入到庆祝活动中，在当天的开幕游行和其后的展位上传播法轮大法真相。一对老年白人夫妇说，他们很早就关注法轮功，他们觉得法轮功和平反迫害很了不起，称赞说，你们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你们会改变历史。
6月7日，美国加州首府加沙缅度的法轮功学员们在州政府大楼前举办了介绍法轮功的活动，向民众和州政府工作人员介绍法轮功真相，展示法轮功的美好。6月3日至4日，密苏里州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密西西比河畔小镇 Kingswick 的草莓节活动，许多游客都被平静祥和的功法演示吸引，停下询问信息。很多人表示，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及打坐是现代人所需要的。5月24日，美国芝加哥市议会50名议员、区长全票通过决议案，庆祝法轮大法红船25周年。
拉脱维亚港口城市温斯皮尔斯市位于河谷河的两岸，当地法轮功学员再次被邀请参加温斯皮尔斯市派文塔节的闭幕式。游行路线从 Pavanta 的主要街道最后到达儿童梦幻公园。游行方阵前，学员们手持蓝色法轮大法横幅，当法轮功的方阵走过主席台，温斯皮尔斯市主席宣布法轮大法万岁。游行结束后，学员们在公园里弘法讲真相。
塞浦路斯位于欧洲和亚洲交界处，是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岛国。6月5日是塞浦路斯的一个传统节日，许多人出门到海边游玩。当天下午，塞浦路斯学员来到海边城市海滨城市拉纳卡城，拉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摆放了法轮功的真相横幅。有的学员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演示功法，有的派发真相传单，向过往民众介绍法轮功，讲述法轮功的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山东平度市警察不敢接律师文书。4月11日，山东省平度市泰山路派出所警察到法轮功学员李丽家绑架了李丽，并关押到即墨浦东看守所。6月7日上午，律师在家属的陪同下来到平度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递交相关法律文书，国保警察刘杰不敢接受，推说他管不着，说这事得找办案单位泰山路派出所，他们抓的人。律师说，他们也是你们指使的，他们肯定听你们的，根子还在你们这里。刘杰始终不敢接律师递交的取保候审申请书，但是他强行复印了律师函之类的文件。 律师要求他同时复印取保候审申请书，他不复印。律师与家属当即开车去泰山路派出所，派出所的负责人让他们回去找平度国保。大约9点40分，律师与家属再一次来到平度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这次刘杰收下了取保候审申请书，承诺说他打电话问一下谁负责把资料递上去，尽量争取取保候审，一定会努力。家人问，现在谁还干迫害法轮功？刘杰说，这你问律师。走的时候，刘杰不敢与律师握手，声称咱俩不是一路上的。
检察院退案，赤峰、丁玉芳仍被派出所扣押。赤峰是法轮功学员，丁玉芳是修炼真善人的好人，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已经53天了。近日得知，检察院判定这个案子理由不足，已经退回到铁南派出所了，但铁南派出所所长严小林仍然非法扣押着，亲人追问而不得。4月18日早晨，丁玉芳正在家练功，30多个警察偷偷跳进院子里，撬开门进了丁玉芳的家。等家人发现时，外间屋已经站满了警察，这些人把家里的箱子柜子翻个遍，一片狼藉，抄走了几本过期明慧周刊和几本大法书，还把丁玉芳女儿的金戒指、金耳环，还有一盒价值不菲的野山针抢走了。严小林把丁玉芳一家绑架到铁南派出所后，进行一天一夜的非法审讯，之后把丁玉芳送进红山区看守所刑事拘留，妻子刘凤英被铐一天一夜，因昏迷过去，第二天和儿子丁明宇回到家。刘凤英和儿子出来后，听说丁玉芳的案子已经报到检察院了，于是他领着儿子到检察院去要人。检察院办大厅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案子由于理由不充足，已经打回到铁南派出所了，你到派出所去要人。到铁南派出所找所长严小林，严还是说，没看见什么案卷，你找检察院去吧。刘凤英再一次来到了检察院，检察院值班人员查询后说，我们确实把案子退到铁南派出所了，不再属于我们管了。
李二英命危，黑龙江女子监狱称我们不负责任。善良女子李二英自2016年6月8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至今已经整整一年了。她身轻健康入监后，由人架着背着到四人抬着与亲人接见，被折磨至骨头粉碎性骨折、插尿管、失常、头晕、昏迷，生命危急。家人三次递交保外就医申请，均遭狱方拒绝。6月5日，家人到监狱遇见亲人，被无理剥夺接见权利。家人质问，如果其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后果谁能负责？葛雪红扬言，李二英如果自杀，我们不负责任。5月23日，家人接见了李二英，被狱警王小丽、葛雪红、姜薇无理刁难，要求三个月后才能接见。荒唐可笑的理由是李二英身体状况不宜移动，所谓的伤筋动骨100天，得8月份才能接见。家人于6月5日在监狱饿了一天，等待接见亲人。葛雪红故意拖延，在快下班时才答复家人，不让接见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宜搬动，做司法鉴定过程会加重病情。李二英曾经被狱警纵使刑事犯，哪儿疼打哪儿，手臂被打肿大不能抬起，被束缚带捆绑导致骨头粉碎性骨折。白胖健康的人被迫害成一副枯骨躺在床上不能自理的命危之人。如今他们竟如此担心其伤筋动骨不宜移动，荒唐托辞与假意关心的背后，不过是为了拒绝合理保外就医，为了掩盖其严重迫害的罪恶行径。李二英属被监管人员，被监管期间出现的任何严重后果，相关人员都逃脱不了法律责任。
同修们修炼成熟了，邪党迫害没招了。近半年来，各地警察或居委会人员到法轮功学员家敲门，以各种借口企图使骚扰合理化，都在法轮功学员的正念慈悲中没有达到目的。一，无奈的警察说，你就不该给俺开这个门。从2017年5月20日前后， 山东威海市各辖区派出所与居委会人员三人一组，其中两个警察一个居委会人员到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有的说是查户口，有的说问点事儿。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善心待人，问什么就说什么，最后要走的时候则问一句，听说你以前练过法轮功，现在还练不练？这时学员才缓过神来，多数学员都能堂堂正正地说，以前练，现在也练，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不练呢？不练哪有这么好的身体呀？全家老少都高兴。他们说，是啊，什么也比不上有个好身体，好就在家练，别出去发光盘什么的。学员再想讲真相，他们插话，然后就匆匆忙忙地走了。还有的敲开门后，法轮功学员不配合，他们就说，你就不该给俺开这个门了。还有的学员就是不开门，告诉他们，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我家的电话你们24小时监听，你们还来干这些事儿。他们只好走人，再没去过。只要社区人员知道姓名的法轮功学员都去敲门，同修们成熟了，邪党迫害没招了，名不正言不顺的骚扰而已。二，法轮功学员说，我都给你录了音，只要你做坏事就给你曝光。五月底六月初，山东省济宁市东门派出所警察李伟分别电话骚扰大法学员卢冬梅、刘伟一家，让他们去派出所，并威胁如不去就去他们单位，问他们还练不练。法轮功学员都说，练不练与你没关系，那是我的权利，我的自由，你没权利问我，我更没必要回答你。李伟还是打电话让去。卢冬梅想，违法犯罪的是警察，于是就带上他儿子拿着手机去了。卢冬梅的儿子首先给李伟拍了照，李伟还是那些问话。卢冬梅给他讲了真相和善恶有报的天理，还告诉李伟，我都给你录了音，只要你做坏事就给你曝光。李伟也不凶了，就让他娘儿俩走了。三，丈夫说，妻子练大法，一身的病练没了，不练是不可能的。法轮功学员鲁丽华65岁，家住湖南省长沙县北山区。2017年6月1日，当地北山区派出所穿了制服的两个警察对他上门抄家，警察从他家的一楼到四楼全部翻找了一遍。鲁丽华本人不在家，她丈夫狠狠讲了他们一顿，并告诉他们，妻子练大法很好，把一身的病练没了，她不练是不可能的。她练大法还经常帮人做好事，说得他们无言以对，走了。
严正声明，本周35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8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上门与放人，大陆来稿，在警察敲门行动中，本地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本地一个学法小组的六七个法轮功学员正在学法，突然院门被推开了，进来一大帮警察。法轮功学员发现时，警察已经进了屋门。这突如其来的事，大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一个老年法轮功学员站起来，伸手拦住他们，不让进屋，因为里间屋就有打印机和耗材等，这是一个家庭资料点。可是警察没理他，进了屋里转了一圈，其中一个警察往屋里瞅了瞅，说都是些老太太，没年轻的，边说边往外走。这时有的法轮功学员才反应过来，说快走，于是大家边发正念边往外走，而这些警察也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往外走。走到院子时，一警察跟旁边的一个法轮功学员说，别跟别人说我们放了你们。这些年来，法轮功学员讲大法真相做得广泛，本地资料点遍地开花，大法真相粘贴、各种真相资料期刊等，几乎不长时间就发一遍， 彩信和真相电话一直不断。有一次，有个法轮功学院的亲戚去派出所办事，发现桌子上有一份大法真相期刊，好像看了好长时间了，封皮已经很旧了。法轮功学院的亲戚问警察，你们这怎么有法轮功的资料？警察说，嗨，这些人有的是办法，你不听他们讲，他们给你打电话，你不听电话吧，他们给你寄来，有名有姓的寄来了。还有一个警察家里的亲戚学大法，平时没少给他讲大法真相，他从来不迫害法轮功学员，凡是法轮功学员发资料被举报时，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不管。一次几个警察在一起谈论法轮功的事，他说，我们家有个亲戚就学这个的，原来是火爆脾气，现在脾气真改了。有一年过年时，家里猪肉被小偷给偷光了，要是以往老两口还不骂翻天了，现在可好，很平静，说丢了就丢吧，不失不得，这事儿不服不行。由于他对大法的态度好，后来被提拔到另一个地方当派出所的所长。随着政法形势的快速推进，和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不断复出，世人真的在变，明大法真相的人确实越来越多，得福报的人也越来越多。
人心与因果。迫害法轮功，甘肃庆阳市四官员遭恶报。庆阳市地处甘肃省东部，自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先后有张玉林、刘志荣、许慧仙等多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有20多名法轮功学员多次遭到非法劳教判刑，还有2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多次非法关押劳教，或被降级降薪及各种迫害。特别是张志全任书记以后，伙同周强等恶人使迫害更为严重，非法判刑、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逐年攀升。近日，以下四个原在庆阳市任职的恶人遭到了恶报。张志全，现年55岁，甘肃省陇西县人，该恶人是原甘肃省副书记马锡林的秘书，马锡林已遭恶报。2006年3月至2011年9月，先后任庆阳市市长、市委书记。2011年9月至2017年4月，任白银市委书记。于4月17日被免去一切职务，并双规。周强，现年55岁，甘肃省渭源县人。2008年3月至2012年8月，先后任庆阳市市长、市委书记。2012年8月至2015年5月任甘南州书记，2015年5月任省发改委主任，4月被纪委约谈后，自知东窗事发，前景不妙，于5月4日跳入黄河，结束了罪恶的一生。王谦，现年54岁，甘肃省庆阳市宁县人，2006年至2015年2月先后任庆阳市环县县长、县委书记，2015年2月至今任庆阳市副市长，今年3月又兼任市政法委副书记，已于5月初被双规。罗明，现年50多岁，庆阳市人，原任庆阳市社保中心主任兼担保公司董事长，5月下旬被纪委约谈后，自知罪业深重，即从市邮政储蓄银行11楼跳下，当场毙命。法轮大法是佛法，传世是为了救人的，但是佛法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的，迫害大法罪不可赦，必然遭到上天的严惩。
警察说，本想说服你，现在我连嘴都张不开了。我是天津地区大法弟子张淑琴。我们这个地区是邪恶对大法弟子迫害最厉害的地区之一，警察等人三天两头上门，恶警上我家来了好几次，我都没在家，有两次我见到了他们。第一次我正在院子里干活，来了一个警察，我把他让到屋里，当时我心里很坦然，没有一点怕心。他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我说练，这么好的功法不练可不行，我跟你说实话， 我99年720之前练，你们一迫害我就不练了，但我现在怎么又练上了呢？你坐下来听我跟你好好的说一说。我这次练功是为了孙子，你看见我这个小孙子了吗？孙子正在眼前，他今年3周岁，2016年9月份说眼疼，在当地找大夫看了些日子不见好，几天后孩子眼球鼓起来了，儿子把孩子送到天津眼科医院，大夫一检查说孩子得的是青光眼，已经失明了。儿子当时一听就傻了，回过神来问大夫还能治好吗？大夫说一点可能都没有，还说好不了，也得做手术，不然眼珠爆炸，你们上北京吧，上北京找专家看看。回家后儿子儿媳妇跟我一说，我当时就哭起来了，我老伴儿也哭。去北京吧，光北京就去了4次，找了一个最有名的眼科专家给孩子做手术，专家也说眼已经失明，做手术只能保着眼珠鼓不起来，现在孩子太小，到17岁把眼珠挖去换假眼，做手术也不能保证眼珠一次也不鼓了，也许1个月，也许1年，也许更长。等孩子做完手术把孩子带回家，半个月后孩子眼珠又鼓起来了，疼得直哭，怎么办？全家哭，我和老伴儿在床上哭，儿子在地上来回走，儿媳急得按住孩子的眼压不放手，按了4个小时。这是老伴儿说，上医院把我的眼挖下来给孩子，我这把年纪要眼没用。儿子说哪有换眼的，没有怎么办，再做手术孩子受不了，上次做完手术麻药过去，孩子疼得3个人抱不住，3个大人按了1个多小时，这才回来10多天。做手术是全麻，即便再做一回要是10多天再鼓，孩子还小，总打麻药也受不了，再说一次手术花了3万多，要是10几天做一次，现在孩子才3周岁，到17岁才能换眼，这中间得有多少个10几天呢？就是全家倾家荡产不吃不喝了，也保不住孩子的这个失明的眼球。全家人哭着哭着，老伴儿对我说，你还是练法轮功吧，奇迹会在大法中出现。对儿子儿媳说，咱们全家念法轮大法好。就这样，全家人天天念法轮大法好，我又重新练起了法轮功。就连我那9岁的孙女儿也天天练，孙子自己也念。念了几天，鼓起来的眼珠小了一圈，这下全家人更有信心了。天天念，念了不到20天，意想不到的奇迹出现了，孩子的眼睛复明了，能看东西了。全家这个高兴啊，就别提了。当时我想对着全世界大喊一声，法轮大法好。说完后我问警察，这么好的功法我能不练吗？医学能达到吗？警察说，你觉得好就在家里练吧。说完就要走，我说别走，我告诉你，家里大人孩子有个大病小灾的，别忘了念法轮大法好，准保平安。还有对大法弟子要保护，你自己得有个数。他嗯了一声就走了。第二次是今年5月份，我正在院子里干活，他们又来了，这次是来了3个男的一个女的。据邻居说，之前他们也来过几次，我都没在。进门后，上次来过的一个警察说，大娘，我又来看你来了。我说，你们别老来看我，我不欢迎。他说，大娘别这样说，我们能到屋里坐会儿吗？我说行，到屋里去吧。我还是一点怕心都没有，心想这次来了，我正好跟另外3个人说说我家的事儿。我说，你们以后别再来找我了，这不是扰乱我的生活吗？他说，我们是管这个的，不来没办法向上边交代。我说，你们来的正好，我对你们说说我家的事儿。上次你们3位没来，我就说说我为什么又重新练的法轮功，我就把孩子的眼怎么好的重新讲了一遍，并且还对他们讲了，继9月份师父给了孩子一双明亮的眼睛后，今年5月份伟大的师父又救了我儿子一条命。5月份那一天，儿子儿媳开着餐车去卖小吃，早上4点多就出发了。村南有条大公路，当时儿子开着又大又重的大餐车由南向北横穿公路，由于当时正好是绿灯，儿子开得毫无顾忌。这时从东边来了一辆大斯塔尔向西驶去，万万没想到他竟然没顾红灯，反而加速向儿子驶来，儿子没有一点防备，餐车被撞得咣咣两声响， 连人带车都被撞飞了，最后落在了隔离带上。当时儿子都吓傻了，回过神来后才知道出了车祸。下车一看，坐小车的工具飞了一公路，车身全都被撞毁了。可是驾驶室所在的车头却完好无事，而且也没有翻车。若是在隔离带上翻了车，后果不堪设想，不禁一阵后怕。这时村里人都来了，看到毫发未伤的儿子都说他命大。要知道之前在这个道口已经死了六个人了，儿子是唯一在这遇上事故幸免的。儿子说，我的这条命是大法师父给的，你们看我带的是什么。说着就把身上的护身符拿出来给大家看，并说，不是我命大，以前算命的说我不长命，命中注定有着一劫，今天我能幸免于难，都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呀。我接着对警察说，这短短的几个月，大法师父就救了我儿子一条命，给了我孙子一双明亮的眼睛，那可真是救了我全家啊。你们说大法好不好呢？我为啥不练呢？警察们都听着，谁也没有说什么。那个女警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快要流下来了。最后警察说，大娘，我们本来想说服你的，可是现在我嘴都张不开了。我说，事实就摆在这儿，你们什么都别说了。大娘告诉你们一句话，谁家都有大人孩子，也难免有个大难小灾，念大法好都保平安，法轮大法就是好，你们要保护大法弟子，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听我说完，三个人都笑着走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由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法弟子清醒的文章，要关注的是助师正法成功，而不是迫害结束。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要关注的是正法成功，而不是迫害结束。大家知道迫害的结束有两种结束，一个是助师正法成功，所有该救的人都救了，所以迫害结束；另一种是所有的时间都过去了，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而不得不结束。当然迫害的结束确实是有一个最终的时间的，宇宙的历史上怎么会永远等着大法弟子继续提高，而让创世主继续遭到诽谤、侮辱和承受呢？所以这个迫害的结束确实有一个最终的时间，无论大法弟子们是否最后修成，也就是说到最后是什么样那就是什么样了。师尊是在给弟子们延长时间，但是不会永远这样下去，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就失去意义了。2017年是有人在海外媒体主动说出来的，或许就是这样的一年，无论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是否成功，但是迫害必须结束的一年。当然也可能不是，是或者不是其实都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无论他是或者不是，我们应当集中关注的都是助师正法的成功，而不是迫害的结束。我们生生世世在人间轮回，跟随师父来到人间，就是为了助师正法成功，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在下世前就知道可能会遭到迫害，都从来没有怕过，如果怕当时就不能够下世了。怎么现在执着起迫害结束的时间了呢？我们怎么能淡漠了自己层层下世的根本使命，助师正法成功了呢？如果我们真的都在关注助师正法的成功，而根本不关注我们是否遭到迫害，遭到什么样的迫害，如果这样，我们就会集中思想到修炼提高真正符合大法要求上面来，那么助师正法就会成功，当然就会自然而然地迎来助师正法成功而产生的迫害结束。 相反，如果我们有意无意的，甚至十分执着地关注迫害什么时候会结束，那么我们作为大法弟子的修炼就是有相当的差距，没有达到真正的标准，心性没有真正的提高上来，那么就会导致住师正法不成功，那就只好在住师正法不成功的结果中面临迫害的结束了。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应该迎来的是住师正法成功而产生的迫害结束，我们要关注的是住师正法的成功，而不是迫害什么时候结束。我们要为住师正法成功而用心，而努力，而抓紧。
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师父的承受》。大法弟子都知道，师父为救度众生承受了无边的业力，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怎么对待师父为我们的承受？看到师父的承受，我们应该珍惜师父为我们的付出，在修炼中更加精进。但是有的大法弟子没有做到应该有的精进状态，没有悟到自己身为大法弟子承担的重大历史责任。很多大法弟子不珍惜师父为我们开创的这万古机缘，在师父用血与痛延长的时间里，还在贪恋和享受着人生中的安逸和幸福。在我写这篇文章期间，自己还会有时不能有效地做好大法的事，在困魔和懒惰之心的作用下，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心中真的感到很愧疚，也不断地告诫自己，一定要保持精进如初，不能懈怠。师父说，大家知道耶稣来到常人中渡人的时候，他要为人吃苦，他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们只是知道犹太宗教干了这件不好的事，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它是有另外的因素在。要是像你们刚才讲的这个思想，大家想一想，那耶稣既然那么大的本事，白人的天主是他的父亲，那么他想做什么不就做什么吗？还费那么大劲在地上劝说着人们做好事呀，告诉人们这些真理呀，还替人承受着那么多的痛苦呀，当时还受着其他宗教的压制和破坏呀，他何必这样呢？就是说，他虽然有那么大的本事，他也得去把人心搞好才能渡了这个人。如果你们在座的，你们哪一个人自己不能使自己的心性在修炼中达到圆满，我也是没有办法。我能给你讲法理，我能帮你演化功，我还能替你消一部分业，我还能保护着你，我还能够给你做许许多多你不知道圆满中和圆满以后所需要的一切。但是你那颗心要是不动，你那个心要不提高，这一切都不算数。这就是我讲的人心要不动，佛也没有办法。欧洲法会讲法。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悟到，师父叫我们看到师父的承受，也是在启发我们的心，精进实修的心，不辜负师尊慈悲苦度的心。但是，有的大法弟子不能够正确看待师父的承受，看到师父承受的表现时，动的那一念不是感恩，不是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不是下决心修好自己，而是怀疑，对师父的正信动摇，甚至走向反面，给旧势力干扰师父提供了可以考验大法弟子的借口，从而肆无忌惮地持续给师父制造麻烦，不放弃对师父正法的干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大法弟子没有悟到，在正法中自己还有维护大法的责任。在发正念中，清除对自己的干扰想得多，而对清除对师父的干扰想得少，甚至没去想，把师父的承受当作理所当然，就是应该这样。 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看到了，有很多人都来学这个法，将来会更多。那么你们知道，要修炼，这些事情都得当师父的来做。可是我跟他们又不同，因为耶稣也好，释迦牟尼也好，他们毕竟是在小的范围的觉者，我不在宇宙之中，所以我能够解决不同层次、不同天体宇宙中的不同生命的事。我说我渡人并不是真正的目的，但是它是其中包含的一层生命，是我要救渡的一层生命。实质上我自己并没有难，我并不是修炼，我这里所碰到的麻烦很少体现在常人这边，但是也有体现在这边的，多数都是你们不知道的。我能够解脱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不在其中，我不会像他们那样解脱不了，我能解脱得了，但难度非常之大，是你们任何生命都不可想象的。我能最大限度地放弃我所有的一切，所以我能解开这一切。刚才提到这问题，我顺便再加重地说一句，我身边经常有一些学员跟着我，在各地也有一些负责人、站长或者是其他负责人。你们要明白一点，你们所碰到的一切事情都是在过关，可是你们不能代表师父。任何事情你们都要知道是我参加的这件事情，你们就要站在我的角度上去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你们以往忽视的问题，说给我制造了麻烦，那就是针对这个法的破坏，所以这和你们过关是完全不同的。这绝不是师父在修炼或师父在过关，而是真正针对法和宇宙的破坏，所以是不能够等同的，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在我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会把它当作真正的魔去对待，而你们不行，你们碰到任何事情都是对你们修炼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你们都得把它当作是修炼，都得找自己的原因，这是截然不同的。瑞士法会讲法，在学法中我悟到，虽然很多对大法的干扰体现在对大法弟子的干扰中，以及体现在对大法弟子所做的正实法的项目的干扰中，发正念清除这些干扰是必要的，但是也有的是对师父的直接干扰，对师父正法的直接干扰，对师父参加的事，例如神韵演出的直接干扰。对于这方面的干扰，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正确的认识，在发正念中意识清楚，意念坚定地清除这种干扰，这也是我们大法弟子常说的住持正法的一个内涵吧。师父在正念的作用经文中写道，为了减少对大法以至大法弟子的迫害，所以我才叫弟子们发正念，清除他们对正法有益的破坏，从而减少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不应该承受的，同时救度众生，圆满大法弟子的世界。精进要旨二，正念的作用。明慧编辑部在关于发正念的文章中明确提出，发正念要铲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明慧编辑部发正念，明慧网2001年5月25日。明慧编辑部再发正念，明慧网2001年5月29日。明慧编辑部固定时间发正念，明慧网2001年6月2日。明慧编辑部关于发正念，明慧网2001年11月26日。可是发正念中减少对大法的迫害，清除对正法的破坏，以及铲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这关键的一点却被一些大法弟子忽略了。我在发正念中也感觉到，有时很难集中精力想铲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思想很容易就被别的念头带走了。有一篇交流文章谈到一件事，说有一次师父的法身带我到了一个古代城楼下面，我看见在城楼上面站着一个人，城楼下站着黑压压数不清的人， 他们正拿着弓箭往这个城上站着的人身上射箭。这个人浑身插满了箭。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跑到城楼上就去问这个人，你这么大的本事，你就不能躲躲？这时这个人回过头来看着我说，你看看我是谁。我一看，原来是师父，我顿时哭了。师父说，不能躲呀，我这是在替你们还债呀，原来是师父在替我们承担罪过呀。文章没有就这件事继续写下去，不知道很多读者读到此会有什么想法。当我看到这里时，我脑子里的第一念就是，不允许他们向我师父射箭，我要遇到这种情况，就要立刻站到师父身前挡住那些箭。当我发出这一念以后，打坐中腿疼得非常厉害，简直感觉承受不住，非要把腿拿下来不可。可是我就是要坚定这一念，坚决不拿下来。后来悟道，还应该发正念清除那些向师父射箭的邪恶。这宇宙中任何生命都是师父是大法创造的，谁也没有理由没有资格向创世主射箭。所以就发正念铲除邪恶，感觉那一次打坐消了许多业，也提高了自己的忍耐力。我也感觉到，我之所以打坐能够坚持到底，能够承受得住业力和那些来加重迫害的因素的猛攻，是因为师父在加持，在看护。总之，我的理解是，当看到师父的承受时，不能认为是当然，是必须，就是应该那样。面对师父的承受，大法弟子应该珍惜师父的慈悲救度，应该向内找自己心性上的不足，应该想自己如何在修炼上更加精进，同时也要发正念，清除对师父对大法进行干扰和破坏的一切邪恶，绝不承认邪恶以任何借口对师父和对师父正法的任何破坏，坚定地维护师父，维护大法。由于本人对法的理解有限，不足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于宽容的一点体悟。我是开着修的弟子，有一次在发正念的时候，看到远地一位同修空间场很黑，各种邪恶因素很多，我尽力帮其清理，可是清理了半天似乎没起到什么作用，我的力量和他空间场的邪恶因素似乎不在一个空间场。对于这种情况，我深刻的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后来我找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平时自己对于他在他的阶层中所做的事情不能够认同，这样无形中就造成了非常大的间隔。当找到这一问题的时候，我对宽容同修有了一种更深刻的证悟。每位修炼人都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生命本身虽然特点各异，能力各异，但都是大法所造就的，这是共同点。对于不同的生命而言，因为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各自的生命都会有着不同的变异和执着，以致在人中修炼就会表现出来不同的执着和不足。我们珍惜的是其本质，这个生命，这是在圆融师父所要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与同修形成整体配合就变得毫无障碍了。而以前在遇到此类事情的时候，我都是被动地扩大容量，去包容对方，这样做很被动，而且是我自当头，而没有站在大法的角度去和同修形成整体，因为自己再扩大容量也是有限的。如果站在大法的角度去看待问题，那容量和力量与智慧就是无边的，这是本质的区别。当我悟到这一点的时候，再帮助同修清理他空间场的邪恶因素就变得非常的容易和简单了，那些邪恶也很快的就被消除了。 说到形成整体，有一天我通过天目看到一位同修的一位身着白衣的护法来找我，对我说，千万不要对其主体说太多的新奇的事情了，他的主体因为外求心太强而导致状态很不好了，学法根本入不了心，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后来我找到本人对其说了此事，这位同修说自己长期看网络小说，尤其喜欢看那些来路不明的涉及另外空间与修炼方面的故事，觉得看那些有意思，这样一来导致其头脑整日昏昏沉沉的，严重耽误了学法和修炼。对此我说，其实每个人的修炼状态，不管是关着修和开着修，都是师父根据不同人的情况有序安排的，本来一个人就是应该在关着修中走向圆满，可是他总是向外求，这本身不就是对师父给安排的路的一种破坏和干扰吗？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呀。更何况有些事情即便是不知道也不会影响修炼的，而对于功能的一些表现执着了，就会给修炼造成很多的障碍的，反倒影响了修炼。对于学法我们都深有体会，只要坚持静心学法，我们即便是什么也看不到，什么另外的空间声音也听不到，大法的力量本身就足以让我们充满信心的。所以很多时候只要我们心在法上，就能够真正的走向圆满，就能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千万不要让那些对我们给予无限期望的众生失望啊。后来这位同修真的戒掉了看常人网络文章的习惯，开始静心学法了，并努力地做着正实法的事情了。写出这些只是希望我们都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万古机缘，走好我们最后的正实法的路。个人体会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请大家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注意安全为什么没出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看到在同修中还有很多不注意安全的行为，比如在手机打真相电话、上微信讲真相中，那些明显违背明慧网一再强调的安全原则的事不断出现。为什么这些完全不在法上的行为一直有市场呢？在很多原因中，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他这样做没出事，这成了这样的人一直侥幸行事的借口和让别人迷惑的表象。因为还没出事，所以这样的人自认为正念强，学人不学法的人也认为他正念强，从而盲目跟从和效仿。其实不是没出事，在不注意安全方面出的事各地已经太多太多，有些已给大法弟子的整体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只不过是很多人不愿把别人出了的事看作是教训和借鉴，自己根本不注意安全。现在没出事不等于后面不出事，不要等到出了事遭受了损失后才能清醒。我这里想和一些同修交流我所看到的不注意安全没出事的一些原因，真心的希望我们一起来破除这方面的障碍，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清醒理智起来，在法上走好走正我们的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一，把师父为我们的承受和保护误当成了自己正念强。那些严重不遵守明慧安全要求的行为，比如大陆同修在自己家中打真相电话，用自己家的 WiFi 上微信，有人在没出事之前因为没出事所以不把那些必须遵守的安全要求当回事，认为没按安全守则做不是照样没出事吗？认为没出事是自己的正念强所致，有人还向别人介绍和推广这种错误做法，从而否定明慧网在各方面的安全要求。其实我们仔细向内找一找，这些行为表现后面是有人心和执着的，比如显示心、欢喜心、证实自我的心、自以为是的心等等，虎视眈眈的邪恶从来没放弃想钻修炼人空子的想法，修炼有这样明显的漏洞，邪恶是求之不得的。但师父是慈悲弟子的，
师父是要让我们去掉各种人心，提高上来，所以就要保护我们。我们做错事时，师父一再为我们承受，是要给我们提高上来的机会。师父用各种方式点化我们，希望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不足，修续执着和人心。这就有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认识到，这就是一些同修明显有错误，比如不注意安全，但却没出事的原因之一。其实是师父的慈悲苦度和承受，但他却误认为自己正念强，是自己高明和了不起了。其实这个自高自大的心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漏。在这个过程中，师父会给够机会，会用各种方式点化，让我们醒悟。例如明慧网有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出现，也有同修相互提醒，或者是借常人的口来说，但有些人理智被邪恶和自大封住了，就是听不进意见，不愿向内找，甚至把师父的点化都当成干扰，不能也不愿向内找了，就一味地执着于自己正念强，不考虑安全，非得一意孤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我的法身会阻止你，会点化你，一看你老是这样的，也就不管你了，哪有强迫叫人家修炼的，不能够强迫你修，逼着你修，得靠你自己真正去提高的，你不想提高，谁也没有办法，理也给你讲了，法也给你讲了，你自己还不想提高，那你怨谁呀？你自己想要的，法轮也不管，我的法身也不管，保证是这样的。给够了机会，不知道珍惜，不能把自己当修炼人向内找，去掉其中的人心执着，最后就被邪恶钻空子了。这么多年，我们亲眼看见的这方面的教训已太多，太惨痛。有很多人不注意安全，没出事，那是师父在给改过的机会，那可不是你自己正念强，那样做的背后是执着和人心，不理智的本身就是正念不强的表现。不理智非但不是正念强，其实根本就是在磨难中。真正正念强的时候，头脑清醒，理智智慧，心态慈悲祥和，能时时向内找，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想一想，自己真达到了这种状态了吗？我自己还有一个切身体会，严重不注意安全时表现出来的状态，除了有人心执着外，还有就是因为有不正确的观念或魔性不去，从而被邪恶的生命操控，或被邪恶的物质包裹，失去了自控能力。那时候真的是什么都敢乱来了，但那绝不是正念强。举个例子，我在此之前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骑电瓶车时爱闯红灯，看到别人这样做，自己也这样做，久而久之养成了坏习惯，自己都不觉得了。以前也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有这方面的交流，一时也意识到闯红灯不好，是一个修炼人绝不能做的，但到那时就控制不住自己，看到没车，看到别人闯了，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闯过去了，有时未赶时间，那更是理所当然的闯，潜意识觉得大家都这样的，再说也没出过事，反正一是自己不重视，二是我现在回忆当时每次闯红灯时，自己的头脑是浑浑的，内心中有一个东西让我一秒钟都不愿等，自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有时也发生过险情，有一次梦中梦到一辆红色的大货车把一辆电瓶车撞了，醒来后我发正念否定迫害，白天的时候我在过一个十字路口闯红灯时，真的看到了一辆红色的大货车，只是相隔较远，也没出现危险。事后我没能吸取教训，反而觉得自己正念强，否定了迫害，压根儿就没想到我闯红灯的本身是大错特错的。在这种情况下胆子更大了，但是有一段时我每次拿起转法轮无意一翻，总是看到这句话，这个生命体突然间死掉了，摘自转法轮。连续好几次我开始没在意，后来次数多了也有所警觉，我想是师父在点化我什么呢？是让我要放下生死吗？想来想去 没想明白。有时偶尔也想到，是不是点化我骑车安全方面的事呢？在发正念时，我注意了对这方面发正念，但对闯红灯不注意安全的本身，我是压根没重视，真的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再说到那时就控制不住自己，还觉得自己艺高人胆大呢。师父看我实在不悟，有一天在集体学完法交流时，同学们不知怎么就谈到了骑车闯红灯的事，说本地有两位同修骑摩托被撞了，责任在同修自己，因为是同修闯红灯造成的。同学们交流时引申谈到了无视交通规则、不顾安全乱闯红灯，是大陆人在党文化中表现的一种普遍现象，是一种根本不考虑别人、只图自己痛快的严重的自私行为。有一位老同修是司机，因为开车久了，对中国大陆人的这种自私行为深有体会，连说了几遍，现在的人根本不考虑别人，想不到别人，太自私了。我听了，突然觉得就像在说我一样。我一下清楚地想起，有一次我在闯红灯时，把对面急着赶过来的汽车司机吓一跳，气得猛按喇叭和高声叫骂的情形。我一下意识到这种行为是多么的自私恶劣，那根本不是一个修炼人的行为，甚至不是一个好人的行为。我当时真的是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地上有缝可以钻进去。我从内心中认识到了这种行为是多么的可怕和严重，我当时痛下决心，一定要改掉这种不考虑别人、不计后果、不注意安全的坏习惯。当我这样认识到时，感到一种包裹我的浑浊物质在那一瞬间消失了。从那天后，我不闯红灯了。我发现现在等红灯时不心慌了，能控制得住自己了。有时旁边的很多电瓶车看前面没车，呼呼呼的都闯过去，我也不会被带动了。有时只剩我一个人在那等，绿灯不亮我绝不启动，因为我知道了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也知道了作为一个修炼人，遵守交通规则是我最起码应做到的，考虑别人、注意安全其实也在为自己，这一切都有我们无法忽视的修炼的因素在其中。明白过来后，我非常感恩师父在我执迷不悟时一再安排各种方式来点化和提醒我。我现在想起，公司的老板以前也提醒过我们千万别闯红灯，只是我当时在执着中根本没在意。师父一再为我承受、保护我，让我认识到错误，去掉私心和执着，使我转变了观念，化解了那些磨难。也许当初邪恶真的想钻我这方面的空子，想下狠手夺走我的肉身啊。回过头仔细想想，当时很长一段时间自己真的是不清醒、不理智的，在闯红灯乱来的时候，真的是感到被邪恶的生命操控，或被邪恶的物质包裹着的，但那时候却自我感觉胆子大、正念强。你看，我天天都敢闯红灯。其实我们在正实法的很多方面明显违背明慧网的安全要求时，那和闯红灯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在不遵守安全守则的要求自搞一套，非得要乱来时，那真的是在磨难中，那是我们在党文化的毒害中养成的恶习。那些自私、求安逸心、懒惰等魔性不去，从而被邪恶抓住把柄，想对我们下狠手了，我们此时所有不理智的言行就是邪恶操控造成的。此时没有出事，千万别把师父为我们的承受和保护误当成了自己正念强，那是师父在给我们改过的机会啊。一定要重视，一定要听得进任何意见，一定要向内找，及时改正那些不良行为，才能走出磨难。在此也建议各个真相项目的协调同修或推广的同修，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明慧网的安全要求，不仅自己身体力行，更要向新加入的同修强调交流，注意更多同修的安全是责任、境界的体现，做到了真的是功德无量啊。二，一些明显不注意安全却没出事的人，是被邪恶利用的人。 有些人一再明显违反安全的要求却没出事，分两种情况。一是有特殊背景的人，想一想，谁才会一再鼓吹那些明显不顾安全的事？这样做对谁最有利，谁最高兴？当然在大陆也许有中共特务在这样干，但据我所知道和了解，这种情况不多见，这样的人好识别，这也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但有些人我们知道他不是特务，然而他却干着让邪恶高兴、特务都干不来的事，在不理智中他所说的做的事被邪恶利用，表现出来他对邪恶非常有利用价值，所以610等一直不动他。比如有人公开的手机座机明显被610部门监听，但他从不采取安全措施，在这样的手机和座机面前什么都说，不断给610、国安等提供免费情报，给迫害大法弟子的中共邪党机构当义务线人，这样的方便条件到哪儿找呢？所以邪党迫害机构一般不会动他。我们知道就有这样做的学员，对其严重不注意安全的行为，多位同修多次善意提醒劝告过，但他根本听不进去，不改正的最大借口就是我怎么没出事呢？觉得没出事是自己正念强。后来因其在电话中透露同修开法会的时间地点，导致几十位同修被绑架，几位同修被判刑迫害。后来这位学员表现出病业状态，很快离世，他直至去世，这个空间中邪党机构都没动他，但另外空间的邪恶却没放过他，对他下了狠手。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希望惨痛的教训能给所有还没从内心认识到注意安全重要性的同修提个醒，注意安全不是小事，特别是牵扯到更多同修安全的事，一旦因为自私、懒惰、麻木、不以为然、自以为是等等状态给其他同修造成损失，那是有责任的。说严重点，同修是你出卖的，尽管你主观上不愿这样，但客观上你不是做了吗？想一想，这样的事会给自己增加多大的业力啊，会给自己的修炼道路增加多大的障碍啊，给同修造成损失，也给自己带来磨难和损失，不让人痛心吗？十多年来我们看到，凡是在不理智中给整体造成巨大损失的人，要不然早已在病业状态中离世，要不然至今深度邪悟，很难走回来。至今我们还知道有不理智的人还在学员中鼓吹一些严重不注意安全的行为，比如到学法点学法就是要带手机，而且要开着，只有这样才能堂堂正正，因为这样的人有学员的身份，而且一直没出事，他所做的才会让很多学人不学法的跟从和效仿。真的有不少人就是这样听了干了，以至于这样的学员到其他组学法交流，同修让关机取电池，他都极其反感和不干了。那些不注意电话安全的人天天都在给邪恶提供免费情报，那不是天天都在配合邪恶在干坏事，在给自己增加业力吗？看似简单的注意安全仪式，在旧势力的破坏性安排中，在我们畏惧的人心如显示心、欢喜心中，在我们畏惧的魔性如自私、懒惰、自我中，实施起来就变得异常复杂和困难。有人明显不注意安全没出事，看来也许还有旧势力的安排在其中，要不然怎么能迷惑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不注意安全，从而起到更大面积的破坏作用呢？师父在海外讲法中一再让我们要注意安全，在邪恶的环境中要考虑安全，摘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很多同修不注意安全是有执着时间的心在里面，比如觉得形势好了或看着就要结束了，就觉得没有注意安全的必要了。但师父告诉我们，我都讲了，不是说形势好了一切邪恶也变好了，邪恶不会变好，只会被清除，没清除之前它就会表现的，特别是在最后的垂死挣扎它就会那么干。就像这个毒药，你不让它毒它不毒能行吗？它就是毒药。摘自大法弘传25周年 纽约法会讲法，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都不能掉以轻心，都要保持正念啊。师父讲给我们的是法啊，是我们应该无条件去做到的。大法弟子按师父所说的去做，就是正实法。注意安全是正实法，而不注意安全则是和法背道而驰，那是在正实自我，放任执着，是在按旧势力的安排在走。以没出事为由而不注意安全，是一种自我欺骗和麻痹，是身处磨难而不自知。侥幸行事是赌徒心态，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那是我们必不可少的正法修炼过程。修炼就是要修去在各种状态中暴露出来的各种人心和魔性。让我们注意安全，一起理智清醒地走正走稳最后的正法之路。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